是铁骑，第一章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第一章的第一节是说亚哈水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那就是从印度，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印度这个国家，一直到古时，就是到非洲，统管127省。那个时候犹大，以色列国只是他的一个省。第二节，亚哈水鲁在苏珊城的宫登基。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了要把这个几个王啊，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好不好？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以斯拉记的第四章请我们翻过来。以斯拉记第四章我们读过了。我们知道以斯拉记，旧约以斯拉记是神的预言，要有一个波斯王叫做古列，他的元年，那么他就下诏书，要所有的以色列人，凡是神激动他们灵的人，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为神建殿。为神建殿，那么这是古列王元年的事情。那么我们后来这个殿，他虽然下了旨意要建殿，犹大人很多都回去了，其中我们知道有所罗巴白和大祭司耶稣亚也都回到耶路撒冷去要准备建殿，但是受到敌人的攻击，他们圣殿就拖了很长的时间没有建成，那么就经过了几个王的时间。所以第四章的第五节就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物登基的时候，会买盟誓要败坏他们的盟算。那么这里啊，是开始是古列王，那是第一个波斯的第一个王，那么以后就到大力乌，实际上这两个王之间还经过了，中间还有两个王啊。那么我们读第六节，在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个亚哈水鲁这个王就是古列王的儿子，长子，是他的长子。古列死了，古列死得比较年轻，他主要在外面打仗死了。那么以后他的儿子叫做亚哈水鲁登基。那么我们要看啊，这个亚哈水鲁这个名字在波斯文的意思就是王的意思，就是 king 的意思啊，亚哈水鲁就是 king 的意思。那么第七节，亚达学习年间，这又是一个王，这个王是古列的小儿子，就是第六节亚哈水鲁的弟弟，他也做王，亚哈水鲁的弟弟啊。除了古列只是父亲，他死了以后，他的大儿子叫亚哈做王，亚哈水鲁，然后他的小儿子也做王，叫亚达学习。亚达学习这一个字在波斯文也是 king 的意思，也是王，所以亚哈水鲁也叫王。不过我们是按照他的声音呢，我们把它翻译出来。实际上这两个字就是王，啊，就是王。那么我们看从古列到亚哈水鲁到亚达学习，经过了，这是第三个王了。好，24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了，只听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这里又来了一个王，叫做大力乌。那么这个大力乌这个王是紧接着第七节亚达学习，他是王。这个大力乌是什么人呢？大力乌是古列的女婿啊，古列的女婿，古列王的女婿。这个古列王把他的女儿许配给这个女婿了，这个就叫大力乌。好，那么就是亚达学习王做完了王以后，然后大力乌就接受他做王，这是在历史上的记载， 好像这个亚达学习只做了不到一年的王，就是被大力乌他的姐夫杀掉，大力乌把他杀掉，他来做王。好，那么这里就说到大力乌，大力乌这一个字，在波斯文也是叫做王的意思 king， 所以这里亚哈水鲁也好，亚达学习也好，大力乌也好，它就是 king 的意思。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翻过来，请我们翻过来读以斯帖记第一章，这里第一章的第一节又叫亚哈水鲁做王。那么这个亚哈水鲁，我们一看这个意思就是王的意思， king 的意思，不是这个王的名字，就叫做王。那么这个王就不是以斯拉记第四章的第六节的这个亚哈水鲁，这是两个人嘛，两个王。像我们这个现在很多国家叫总统，对不对？克林顿也叫总统，布什也叫总统，都叫总统。那么这个你说总统都对，他们两个都是总统，那么你要把他的名字说出来才行，到底是哪一个总统。那么这里就是把告诉我们都叫王。那么这个大力乌王是谁呢？以斯帖记的亚哈水鲁王是谁呢？这个以斯帖记的这个亚哈水鲁就是第四章的二十四节，以斯拉记第四章二十四节这个大力乌的儿子，大力乌的儿子啊，是他的儿子啊。第四章二十四节，以斯拉记刚刚我们读的第四章的二十四节的大力乌的儿子，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以斯帖记的第一章的亚哈水鲁王，是他的儿子。好，那么现在啊，我们又要请把以斯拉记第七章，请我们翻过来读第七章，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一节，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一节，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学习年间有个以斯拉，这里又来了一个亚达学习。那么这个亚达学习是谁呢？这个亚达学习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以斯帖的第一章这个亚哈水鲁的儿子啊，是他的儿子了啊，就是亚哈水鲁的儿子了啊。我们今天读的以斯帖记的第一章亚哈水鲁的儿子叫做亚达学习。好，完了我们再请翻过来，我们读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学习完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酸城的宫中。好，这一个亚达学习就是和以斯拉记第七章的那个亚达学习是一个人，一个人。所以以斯拉和尼希米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在亚达学习完的时代，同一个时代的人。那么今天我们读的以斯帖记的第一章这个亚哈水鲁就是亚达学习的父亲，所以应该说以斯帖记应该摆在尼希米记的前面，按时代来讲，因为这是父亲时代的事情，而且要摆在以斯拉记第七章的前面，时代来讲啊，因为那个七章以后是儿子时代的事情啊，这个是父亲时代的事情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圣经的历史的背景啊要懂一点，我们不是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但是如果我们不懂一点，我们就会读起来就迷惑了。到底哪一个是亚哈水鲁？这里两个亚哈水鲁到底是指哪一个？那么有的人啊，我也知道，就是把他们扯在一起了，扯在一起了啊，他一讲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这个，实际上是错。所以要花一点时间去。那么有一本书可以做参考，叫做《两月中间的历史》， 啊，你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去买一本书啊，啊，叫做《两月》，就是新月和旧月，它叫两月，中间的一段的历史，就是以色列人灭亡国以后，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中间的历史就包括马代、波斯、希腊、罗马这一段的历史都在里面。啊，那里他就从历史学的这个角度上来把这些问题说清楚。那么我们因为要读圣经呢，我们不是去研究历史，但是我们至少要晓得他这个秩序，或者你出去一讲啊，就是一个笑话。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在宽城楼参加一个聚会，那么青年人啊都在那里，当时是读这个旧约的一个先知书，大概是哈该或者撒迦利亚。那么青年人因为他们不明白历史，他们就把以色列国跟犹大国混在一起啊。我们知道以色列国是亚述国把它灭亡的，犹大国是巴比伦王把它灭亡的，所以他就把两个扯在一起了。那么不懂圣经的人就无所谓了，你怎么讲他就怎么听，如果你懂圣经的人就知道他说错了啊，说错了。这个就是说读圣经还得有一个圣经的历史和背景，还得花一点时间去把它弄清楚，否则你到哪里一说就用你说错。那么你说给不懂的弟兄姊妹听他就无所谓了，大家都是能叉叉了。那么你说的他懂的就麻烦了啊，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在哪里说成的话结果没有说准确啊。我想我们把这一点呢我们有一点交通好。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我们再读以斯帖记。这个亚哈水奴是古列王女婿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外孙，他的外孙啊，古列王的外孙啊。所以这个亚哈水奴啊，他一定是听过一些事情听过亚哈那个古列王的一些事情。那么他现在这个国很大，管了127个省，而且他在苏珊城的宫登基。苏珊是当时波斯的王宫首都啊，他在那里登基。第三节，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筵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说过，波斯和马代是两个联盟的国家，两个联盟的国家，他们都有亲属的关系，所以这两个族当时是连在一起的。现在是他在位的第三年，他就摆设了筵席。那么有波斯马代的权贵，那就是很高的啊，这些官各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第四节，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把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我想这个数字是差不多就是半年的时间啊，要把一个国家在这个城里面，在这个皇宫里面首都，把他整个这个国家的丰富和美好威严的尊贵要给他们看了半年，那看来这个事很大。那我现在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会有127个省，没有这么大，因为当时这个波斯帝国是很大的一个帝国，很大的一个帝国啊。他把这些东西给他看那么要看180天，那么就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这个国家也很大也很丰富，那么我想他给他们看的目的无非就是炫耀一下他这个国家是怎么的大。第五节，这日子满了，因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筵席7天。那么这就是为一般的人民摆筵席7天，他是摆筵席的。我想听说我们这个香港这个总督府好像一年是4月份有一天吗？还是几年一天？我不知道，可以让所有的百姓进去看啊，就是到总督府去啊。他这里呢就看啊，看出讲话，一年一次吗？一年一次啊，看一天。那么这里呢，他是给他7天，而且要摆筵席啊。那么这里就说到他筵席的丰富了啊。第八节，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这个苏珊城大小人民都可以去喝酒，但是那个时候有多少人民，我们不知道 不要勉强他能够供应你，也是说明他的丰富了。第九节，王后瓦斯提，瓦斯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美丽的意思啊，美丽 beautiful 这个名字的意思。那么我们今天说以斯帖这个人的名字啊，他就是 star 的意思，星啊，或者叫金星 golden star。瓦斯提这个名字就是美丽的意思。他也在宫中为妇女也摆筵席。啊，那么这里第十节到十二节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亚哈水鲁这个王啊，他喝酒啊，喝的心里就快乐了。啊，我想一个人喝酒以后，好像自己就控制不了自己了，思想啊，就是小随心所欲了。啊，他就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能醉酒，啊，一个人一醉酒了，就什么东西都忘记了。那么在他快乐的时候，他就要把瓦斯提叫出来了，皇后，而且叫出来给谁看呢？给各等的臣民看，让他把冠冕带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各等的臣民看他的美貌。本来他这个筵席啊，是看这个国家的丰富，啊，是看美好威严的尊贵。那么现在要把他的皇后也拿出来给大家看，啊，我想这个皇后啊，可能心里不是很高兴，对不对？他也在里面摆筵席啊，也是让大家看这些国家的丰富，怎么今天要人来看我这个人来了？啊，我想他心里不太高兴，所以他就不来了。那么这一不来啊，这个皇帝啊，啊，这个王啊，啊，里面呢，啊，就心如火烧了，啊，就发怒了。因为在他来看，我的命令你应该服从；在皇后来看，你怎么把我拿出去给别人参观？啊，这是两个不同了。好，所以十三节到二十节，这个时候啊，皇帝了，这个为了这件事情，亚哈水鲁啊王啊就要和他的一些大臣有七个。这七个是国中比较高位的那些大臣，就和他们商量，到底皇后不听我的命令，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我这个皇帝的面子也没有地方放了，我的命令他也不遵守了，那么我怎么办啊？这个就是在皇帝来看，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皇后不听他的话，那么这些以后的人都可以不听他的话啊，他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了。好，所以十九节，王后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列中，永不更改，不准瓦斯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他比他还好的人。啊，这一个就是他们给他的建议，就是把这个王后的这个地位去掉，不许他再来，把这个王后的位置给比他更好的人。这个更好是什么好呢？这就没有说了啊啊！那么以后我们看以斯帖，的确这是一个很好的人啊。以后我们读到后面，我们知道第二十节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括号国度本来广大嘛），你想印度、非洲，这都是他的国度，那当然很高。这点包括中东，也都是整个地中海的周围都是他的国度。很大，那么要所有的人都知道，就是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须尊敬他啊。他们就提出这样一个，因为在马代波斯立这么一个例，要尊敬他，意思就是说丈夫说的话你要听啊，就是这个啊，你不能违背他的意思啊。那么第二十二节最后一句话，此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格说本地的方言。那么第二十一节是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媒，王就照着话去行，把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此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因为他是用各地的方言传出去，有印度有印度的方言，那么犹大有犹大的方言，那么非洲有非洲的方言，就这样。那么丈夫在家里做主，那以他的言语做主， 如果丈夫是印度人，他的妻子不是印度人，那么应该在这个家里啊，要以丈夫做主，啊，丈夫做主。所以啊，他就规定了这么一个法律了。好，我想这个第一章啊，就跟我们看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啊，怎么样发生的这件事情？看来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王啊，亚哈水鲁这个王在高兴的时候啊，他就处理了王后的这一件事情。啊，这个王后不能顺服他，啊，不能顺服他，这里就发生一个矛盾。最后这件事情就不是作为一个家庭的问题来解决，而是作为一个政治行政的问题来解决。啊，那么这个王后瓦斯提就被割除了，啊，割除了皇后的位置。好，现在我们请读第二章。
第二章，这是以后亚哈水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斯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苏珊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水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她，再提名召她，就不再进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召王的后裔大颁赏赐。第二次招聚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毕探和提列恼恨亚哈水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就查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
第二章就是这次以后，那么就是王后瓦斯提啊，这件事情以后了啊，他们延续已经完了，亚哈水鲁王的愤怒止息了，他就想念瓦斯提和他所行的，这一个不是想他行的好的，而是想他怎么样不听他的谕旨啊，要想办他，最后要把它办好。所以 第二节，那么王的侍臣就对他说，就想另外再找一个这个美貌的处女，那么这个处女来啊，就让他另外找一个作为王后啊，这是另外一位。所以第三节，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歌神相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苏珊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乞丐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说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斯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了，他就准备这样做了。第五节，他要准备这样做，这里第五节就说在苏酸城有一个犹大人，那么就是在王这个首都波斯的首都有一个犹大人叫做摩底改。摩底改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微小的人， little man， 微小的人，不是很大的人，不是位置很高的人，是微小的一个人，他的名字的意思。他是便雅悯人啊，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十二个族，他是便雅悯族的人啊。这里告诉我们他的是谁的曾孙，谁的孙子，谁的儿子啊。当然这个年代已经很久了啊，这里还不能够写到一直写到便雅悯的年代啊，这个时间已经很久了。第六节，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和北京从耶路撒冷掳去，摩底改也在其内。这个时间就是犹大国被巴比伦王灭亡前有一个王叫做约雅金啊，约雅金把他掳去。如果按照历史上来看，这个年代应该是599年 BC， 就是主前599年。因为这个约雅金啊只做了三个月的皇帝，他后面还有一个皇帝叫做西底家，那是最后的一个皇帝。我想这一部分呢我们都读过的，我们可以把列王记下24章第8节，第八节，列王记下24章第8节，这是我们读过的。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这个约雅金啊只做了3个月。第十节，那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出他。于是巴比伦王第八年，是不是这个就是巴比伦王第八年？好，那么第十七节，列王记下24章17节，巴比伦王离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替他做王，给马探雅起名叫西底家啊。那么18节呢，西底家就做王做了11年，以后尼布甲尼撒就把这个国家灭亡。所以约雅金被掳的时候，这个国家还没有最后亡，还有11年的时间啊，还有11年。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推算历史大概是599 BC， 那个时候摩底改就被掳去了。如果按照这个时代来算，这个摩底改现在的年龄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国家灭亡以后还有70年，对不对？回国还有70年，这是我们读《以斯拉记》有70年。 经过了这七十年，还有波斯王的这几十年，所以如果加起来看，可能这个摩迪凯应该是接近一百岁或者一百岁多了，啊，就是他的年龄很大，啊，年龄很大。好，这是说到现在的第六节，因为啊，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就是约雅敬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摩迪凯也在其内。从这一句话我们来看，这个记载来看，那么他的年龄就比较大。第七节，摩迪凯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达撒，括号后名以斯帖。哈达撒这个字是希伯来文，以色列人的名字。以斯帖这个字是波斯人的名字，是外邦的名字。那么哈达撒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番石榴的意思，是我们吃的这个石榴啊，省这个啊，番石榴的意思啊，哈达撒这个意思就是番石榴的意思。或者我们读一处圣经，把这个字啊读出来，就是撒加利亚。我们翻到旧约的倒数第二卷书，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就是这个番石榴的意思。番石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啊，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啊，往前面翻，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十三节，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十三节。知道了哈，那么这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我们知道荆棘和蒺藜都是受咒诅的，因为人犯罪以后，在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就要地生出荆棘和蒺藜来啊，因为地受咒诅了。五十五章的十三节，受咒诅的。那么松树长出代替荆棘，松树这个字的意思是代表死亡的意思，死的意思。番石榴的意思是代表复活的意思，代表复活的意思。松树啊，以色列人的坟墓那里都要栽松树，是代表死的意思。所以在雅各书里面，那个诗歌雅各书的里面是把松树代表死，就是十字架，番石榴是代表复活的意思，复活。所以他的名字哈大沙这个名字，原来的名字就是代表从死复活，经过死而复活啊，就有这个意思，在书名的意思是复活的意思。后来他的名字叫以斯帖，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star 的意思，就是在黑夜里面它有光能够照出来，在黑夜里头有光照出来。这一卷圣经以斯帖记，我们刚刚说到它的历史，这个时候这一卷圣经的时代 是在波斯王统治的时代，在那一个时代应该就是拜偶像的这个时代，而且是一个王权的统治，应该是一个集权的统治，它是一个 empire， 同时呢应该是一个 dictator， 一个集权的统治，王的命令这里告诉我们那是不能不顺服，谁也不敢反对他啊，这个很厉害啊，他说了算。所以在那个时代里头，摩迪改就告诉他不能说出来他们是犹大人，不能说他们是犹大人，因为说出来他们是犹大人就有很多的危险啊，很多的危险，就不要说出来。同时在这一卷圣经里头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神字，没有写一个神字，都把它隐藏起来了，也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都把它隐藏起来啊，我想在大陆我经过的人就有这个感觉，我们当时做基督徒啊，我们都不在外面宣传我们是基督徒啊，有的人都不敢说我是基督徒，为什么不敢说呢？因为你一说你是基督徒马上就跟政治关起来，你就是反对你啊，就有这个可能，所以一般人就是自己在家里信，不到外面去让别人知道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啊，那是无神论统治，就不虚拟啊，虽然宪法上是信仰自由，但是实际上是不行的啊，是这种情况。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就看见当时摩迪改他们亡了国了，而且亡国差不多应该接近一百年了，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处的一个非常黑暗的情况下，很难，所以他就抚养他叔叔的女儿，所以这里你看摩迪改没有再去结一个婚，没有，他就想把我叔叔的女儿抚大，那么使他能够认识神，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做一个侍奉神的人，这是他的目的啊，所以他们又再去结一个婚，他就把他抚养大。第七节，摩迪改抚养他叔叔女儿哈大沙，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摩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他就是收她做自己的女儿。第八节，王的谕旨传出，就召集许多女子到苏算城啊，把各地的女子召去，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第九节，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啊，他没有告诉他是犹太人，但是呢他是蒙了恩了啊，而且他也喜欢他啊，就是这个掌管女子的西该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他应该有的香品马上就给他，急忙给他，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你看这里就是说一个九节的喜悦，九节的恩待，又是急忙，又是上好的房屋。你看那么这里啊，给我们看见虽然没有写出神在那里做，但是实际上神是在那里做，神的名没有说出来，我们看整个以斯帖记都是神在那里做啊，虽然在一个国家是不侍奉神不敬拜神的这样一个国家里面，那么你看神一直在那里做事，神一直在那里管理这些事情。第十节，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你莫迪改叔父他不可叫人知道啊，不可叫人知道。十一节，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其后事如何。你知道现在这个亚哈随鲁王啊，要召聚许多女的处女来，而是在他127省都要每个省都去召，但是现在呢这个摩迪改就是住在苏珊城，第五节他就住在这个城里面， 对不对？他不是外地招来的，他就是本城里的人啊，这是他们家就在这里。好，所以十一节天天在你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你是给平安不平安，且后死如果。我想这一个事情，摩底改不是单纯的看他这个女儿啊，收养这个女儿的平安不平安，而且他是要知道一件事情，因为他是侍奉神的人，等等我们就要看见，那么就要看以斯帖，就是他这个女儿，是不是在进了王宫以后就把一切都忘记了啊，都忘记了，忘记他是犹大人啊，而把王宫里面的一切都看上了，爱上了。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啊尼希米记的时候，尼希米啊是王的酒政，给王做酒的，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他在王宫里面，在波斯王的王宫里面有很大的地，很高的地位，也很有钱财有权势，他就把侍奉神的事情忘记了，就把神的圣殿忘记了，就把神耶路撒冷的城墙忘记了，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在这里看到底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为什么神就把以斯帖选进去了，是出于神的，到底外面以后这个以斯帖会不会把神丢掉，在皇宫里面做皇后了啊？我想这个位置很高了啊，现在难得有这种高的位置啊，那么会不会他就把神丢掉了，他要看后事如何。第十二节，这些女子要经过十二个月的洁身啊，十二个月的准备，所以我们看那个时候这个国家那是很严格的啊，很严格的十二个月，然后挨次进去见号水鲁王。十三节，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雨宴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比给他。为什么他去见王的时候，挨着次序去见王的时候，从雨宴一直到王宫，他所要的东西都要给他呢？啊，因为是四姐告诉我们，是四姐后面有一句话，除非王喜爱他，再去领召他，就不再进去见王了。就说也可能他见王只有这一次，这一次的机会，他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尽量要的就要满足他。他说我要一栋房子，那就要给他一栋房子，我要多少钱就要给他多少钱，对不对？都要满足他，因为他只有也可能这一生就是一次了，他不把这个机会抓住怎么办？好，十五节，摩底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摩底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你就看见这个哈达沙这个以斯帖和众女子不同，他没有看见我进到王宫里头是为了发财，我进去为了要做皇后，要争那个位置啊，至少以后也没不一定有机会进去了。你看他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虽然在他一生也可能这是最后一次，也只有这一次，他的心不在这一事情上，所以除了该他得的以外，他别无所求。这一个就是很难啊，一个人就很难啊。这个我知道很多人从国内还不要说到香港到国外，就到了深圳啊，到了深圳也就是为了要发财。上个星期我和有九个从大陆到深圳的青年人在餐厅啊，他们做 waiter 啊，和他们谈婚姻啊，讲到婚姻的事情，我就把提摩太书啊就读给他们听，就是那里凡想要发财的人就落在迷惑和网络里，我读给他们听提摩太后书啊第六章。读了以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觉得这句话是对谁说的，想要发财的人是对谁说的，他们就说是李嘉诚、包玉刚啊，大概这些人才想发财。 我说不是，我说这句话是对每一个说的。我说你们到深圳来的目的是做什么？就是要多找一点钱嘛，那就是要发财。我说今天没有一个人不想发财，而且要抓住机会发财，也可能这就是一生的一次，对不对？那是这样。那么你看这个哈达沙在这里，这个伊斯帖在这里，他别无所求。那么就是说他的摩地改抚养他的这个人，在几十年里面抚养他的时候，给他的把神的话传给他，他就认识在宇宙中间有一位神，这一位神是至高者，这一位神是全能者。我们不是靠地上的东西来发财，我们那是靠神在这里生活。这个他是一定知道这些，所以他才别无所求。如果换一个人就想，假如我再不能进去了，我这个还有一个抚养我的父亲，那么他老了怎么办？那么我们总得弄一点钱呢、弄一个房子呢，对不对？准备一点后事呢，我年龄大了又怎么办？那么总得大家要想一想以后怎么办。但是他没有，所以这就是非常难啊，非常难。如果不是神在那里做工，很难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心。好，现在我们继续读第十五节的后面，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最后一句话，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七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到皇室的官员，而这个人呢、他没有看中，别无所求，反而这个给他，你说这是谁做的呢？这神在哪里做啊？所以神知道万人的心，神知道每个人的心。你越你的心越向着神，神就越祝福你。你越在世界上想得着，你就看什么你都得不着，就是得着你也要失去啊。所以我们就看在这里，冠冕就在了，戴在他的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华氏。十八节，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有豁免割舍的租税，并照王的后裔大办赏赐。啊，十九节，等二次召集妇女的时候，摩底改坐在朝门，以斯帖照着摩底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摩底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这个时候他已经做了王后了，他并没有说我做了王后我就告诉人我是犹大人，我就去炫耀，没有，没有。二十一节，当那时候摩底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匹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摩底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摩底改的名报告于王，就他这事果然是实，就把二人挂在额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那么这里就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摩底改啊，他是坐在朝门，因为现在啊，别人还不知道摩底改就是王后的父亲，不知道，没有告诉人，也没有说他们是犹太人，没有。虽然他已经做了皇后了，以斯帖已经做了皇后了，啊，所以他没有告诉人，因为第二十节告诉我们。他遵摩底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仍然是那样听他的。我想这个命不是人的命，因为摩底改是用神的话来教他，啊，他知道这一条路是对的，所以他啊一直听他的话。那么摩底改 虽然他的女儿已经做了皇后了，他没有说他做皇后，那么我今天的位置就不同了，没有，他仍然还在朝门口坐在这个门口，你看到没有？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一个微小的人，哎，你说呢？他不是要把自己抬得很高，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是这样的，啊，不把自己摆得高，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有两个人恼恨亚哈水鲁王是守门的，要想怎么样害亚哈水鲁王，要害他。那么以色列现在是皇后，有人要害亚哈水鲁王，所以这一件事情，他就告诉了以色列，以色列就奉摩地改的名报告于王。那么这个就记下来的一个历史，实际上这就是摩地改报告。啊，一查这件事情，果然有这件事情，那么就把这两个人处理了。但是在这一件事情，摩地改没有出来说这是我有功劳，对不对？那么以斯帖也没有在那里说这是我父亲的功劳，那么现在要给我父亲一个什么位置，没有。我想这一个给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很好的一个学习，就是我们在随时随地，我们的眼睛只看见神，我们不看不要紧，人祝福我们也好，人给我们也好，我们不向人求，我们来是仰望神，神的时候到了就让神去做，我们等候神的时间，我们自己不靠自己的力量在哪里做，所以这都没有。那么换一个人就一定不同了，啊，摩利凯一定不同了，地位又变了，那么现在我又保护了王，对不对？我对这个王就有恩了，没有，他们都没有说这个事情，都把他摆在那里。好，我想这是第二章。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请读第三章。
第三章，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子，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亚哈水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至普尔，就是至天，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得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哈曼对亚哈水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德银子交给掌管国场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仍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正月十三日，就召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异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
这个第三章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啊，我们相信这是撒旦在哪里做，啊，因为第二章你看见一个犹大人被抬起来了，做王后了， 啊，那么撒旦呢、啊、就一定有他的工作了。所以这里第三章的第一节，这个这事以后，亚水鲁王就抬举亚家族哈米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长。那么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莫迪改不跪他不拜他？并不是因为莫迪改是皇后的父亲，完全不是这一个问题，而是因为哈曼是亚家族的人。什么叫做亚家族的人呢？啊，现在我想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我们请读《生命记》，往前面翻第二十五章。第十七节，生命记第二十五章十七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今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是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不可忘记。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亚玛利人啊，等等我们再说亚甲的问题啊，先说亚玛利人，因为亚甲就是亚玛利人那意思。那么这一件事情在生命记明明神告诉我们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因为亚玛利人是和埃及是和以色列人作对的，神是要把他们从埃及地把以色列人救出来，但是在旷野刚刚出来第一场的征战就是亚玛利人主动来打他们啊，主动打他们。这一个呢，我们如果要看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啊，我们再把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节，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除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人与妇儿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人与妇儿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用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右手耶和华已经起了誓，第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这个亚玛利人在圣经里面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肉体，就是肉体的代表。所以十一节，摩西是圣灵的代表，所以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什么时候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那么我们就记得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说，圣灵和情欲相争，肉体啊相争。什么时候圣灵得胜了，肉体就失败。所以这个和肉体的征战，肉体情欲的征战是一生的， 所以叫世世代代，我们今天这一生都是要做肉体成长啊，要做亚当里面的成长，这个就是亚玛力人的代表。好，说到这里我们还要继续读一处的圣经。这里我们请读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我想我们这里要读读到好，我想我们读到扫罗的事情啊，第十六章，或者我们先读十五章好了，撒母耳记上，我们先读十五章。第一节，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民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时候，等路上亚玛力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亡。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并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这个亚玛力人是代表肉体啊，所以对于肉体是要完全灭绝灭尽啊，灭尽。好，第七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第七节，扫罗击打亚玛力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申请了亚玛力王亚甲啊，这个就是亚甲，把他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扫罗和本性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反下贱瘦弱的进入杀尽。你看这个亚甲就被保留下来了，这个王被保留下，这个肉体的王被保留下来了，上好的肉体的上好的也留下来了，也留下来了。所以第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收我的命令。你看，真是叫他灭尽，他没有灭尽，他保留了。也就是说，属灵的意义就是把肉体的，我们认为我这个肉体好的部分，我保留了。他保留来做什么呢？十五节，我或者我们先读十四节。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北信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没听。十六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好，那么这里我们看见扫罗做了一件很错的事情，他是觉得留下来献祭给神。那么我们看神要不要他的祭呢？就是第十九节，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所我行的路，请了亚玛力王亚甲来灭尽亚玛力人，被兴趣在当灭的物种去了最好的牛羊，要在接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欢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以及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啊，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和肉体的情欲相争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顺从圣灵呢，我们还是把那个上好的我以为还要把它留下一点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的难处，今天的难处。当时扫罗也有这个难处，扫罗保留了亚甲的性命，保留了亚玛利人，结果扫罗最后死是死在亚玛利人的手上，是亚玛利人把他害死，就是所以今天我们属灵的意思，肉体把一个基督徒害死了。那么我们把撒母耳记下第一章，请我们翻过来。第一节，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第一节。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洗格拉住了两天。第三天，有一个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逃死亡。扫罗和他的儿子约大丹也死了。”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大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说：“我偶然到基利波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我，就呼叫我说，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道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背上的珠子拿到我手中。你看。”扫罗他爱惜亚玛利人，最后他是被亚玛利人害死。所以今天基督徒，如果我们爱惜我们的肉体，我们爱这个世界上的财物，我们倾向于不肯舍己，不肯背十字架，那么你就看见最后你会被他害死，你会被他害死。这个害死的意思就是说，国度对我们就完了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追求？为什么要在那里读圣经？为什么要聚会？为什么？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已经你得救了，就有神的生命进来，圣灵就进来。要进到天堂，到新耶路撒冷是完全够了，保险了啊！因为神的生命进来，但是你要进国度，那就不是这样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要进国度，那就必须今天有追求。所以有的人说，他因为信主以后被世界吸引啊，就在外面追求了，做生意发大财啊，发了100万不够，还要发200万，好了，那么他就觉得说，我信了主耶稣，今后天堂保险了就够了。那一千年国度我进不进去不要紧，哀哭啊，那一千年总有人和我一起哀哭了，他没有这个要求了。当然就没有必要了，那谁都可以进天堂，你只要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们今天的目的追求不是只为着那一个，因为那一个是道，那一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的新耶路撒冷，那是是永远的旨意。但是今天我们乃是为着追求这样的奖赏，这个奖赏。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你看，这里为着奖赏，国度是奖赏啊，天堂是都可以进去的，那是新耶路撒冷，那是永远到永远， 但是这个奖赏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那就是今天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出代价。保罗没有说他就完全了，你看他说他没有说他完全了，他乃是竭力追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为什么读神的话，乃是在这里竭力追求啊，竭力追求，要看神是怎么讲啊，我们能不能够得着。我想这里说到这一方面，我们还可以读一次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这个他是为着冠冕，你看到没有？刚刚我们那里说他是奖赏，那就是冠冕，那就是在国度里面有冠冕有奖赏，不是在外面哀哭切齿。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追求是为着这一个。啊，如果你说我不追求，可以，那么你说我只要进天堂就够了，啊，我们所说的天堂应该是说新耶路撒冷，那么这一千年国度以后，那都可以进去，凡是有神生命的人都进去，但是国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去，因为那是奖赏，那个叫冠冕。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追求。好，那么我们再回到以斯帖记来，第三章。这次以后，亚述的王抬起亚家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那么这里看见亚家族，那就是亚玛利人。这个亚玛利人就是代表肉体的，代表肉体。这个亚家族是他王的这一族啊的后代，亚家族。那么这是撒旦可以用的，那么撒旦呢，就用亚哈水的王把哈曼抬高起来，而且有一个规定，因为他已经抬高了，所以一切的臣仆都要去拜他。你看到没有？他被抬高了吗？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不是世界上的人，你看见谁呀？现在他升官了，那么大家对他的看法就不同了，那么就应该去拉拉关系了，对不对？或者不一定现在跪拜嘛，至少你把关系要拿一拿。啊，送送礼了，或者这样。但是你看摩底改这一个人，他不拜他，为什么不拜他？不是别的原因，那一来是因为他是亚玛利人的后代，亚玛利人的后代是神来看是要灭绝的，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绝对不能拜他，所以他是坚持不拜他。你知道撒旦的目的就是要人拜他。主耶稣在地上受试探的时候，撒旦对主耶稣说，你只要拜我，这天下的荣华都是我的，原是赐给我的，我这一切都可以给你。撒旦要得人的敬拜，要得人的敬拜。神规定我们只能敬拜神，但是撒旦要人去敬拜他，或者敬拜他所立的偶像。那么这一个亚甲族，亚甲这个人哈曼，亚甲族这个人就是撒旦一个偶像，那么要摩利凯去拜，摩利凯不肯拜。我们星期一的晚上啊，在有一个姊妹家里，我们在读启示录，那么你就看见将来敌基督一出来以后，有一个像要做出来，敌基督的像是全地的人都要去拜这个像，跟随这个事。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撒旦的目的就是要得着人的敬拜，这是他的目的。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很原则的问题，到底是拜神呢，还是去拜亚玛利人？亚玛利人的后面就是撒旦，也就是说敬拜肉体。好，他是不敬拜。 所以因为这一件事情，第四节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这个是劝没有用处的，因为他里面有神的话，犹太人是绝对不能拜亚玛利人的，他是不能的，不能让步的，一点步都不能让的，所以他不听。好，他们就告诉了哈曼，要看摩德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那么这样的结果，而且现在摩德改已经告诉别人，他不拜他的意义，就是因为他是犹大人，他已经把他的犹大人告诉他，他不能拜他啊，因为不拜他是神的意思，他是要照着神的话去走。所以第五节，哈曼就因为这件事情就怒气填胸了，而且他知道要害摩德改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他是在哪里想，因为他还不知道以斯帖是摩德改的女儿，他不知道，因为这都是隐藏的，隐藏的啊，神在哪里管理的。所以他想啊，害摩德改一个人太容易了，我现在要做一件大事，要把他的全族都除掉。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的最后一段时间，敌基督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龙要做一件事情，他乃是要把所有神的人都要一次杀尽啊，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神要保守，在大灾难的时候1260天啊，那一个妇人要被保守，那个男孩子得胜者要被提、啊、要被保守。这是撒旦做的啊，撒旦总之是要把忠心于神的人得胜者他把他除掉，各种的方式。所以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其实告诉我们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我自己所见证的道。最后是得胜的，我们看今天我们读以斯帖记，最后你看见摩利改是得胜，摩利改得胜，这是神在哪里管理，神在哪里做。好，那么第七节，他们是自谦，普尔这个意思就是自谦的意思，抽签了啊，普尔这个字，第七节的普尔自谦，他们就选定了12月，在希伯来文就是亚达月，12月就是亚达月，这一个他们是作为是节日，好的日子。所以第八节，哈曼就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让他们与王无异。为什么摩利改要他的女儿以斯帖不能把他的籍贯告诉人呢？因为他是犹太人，犹太人只能侍奉神，不能侍奉偶像，所以他有他的律例，神给犹太人有他的律例，他一定按照神的律例、神的典章、神的诫命去做，他不是跟着人来做。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也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是听神的话，我们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不一定我们会跟着人去做，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人就把我们基督徒看成是另外一种民，不能和他们混合的民，要和他们分别出来的民啊，看成是这种情况。你知道在大陆的时候，如果你讲一篇道啊，你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儿，这样道是不准讲的啊。现在大团结啊，就是各个宗教都要团结在一起，你怎么能够讲这样啊？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就不同了啊，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在这个解放初期的时候啊，这都是事实，这个不要紧啊，讲一讲也有好处。解放初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抗美援朝运动就动员许多人去参军，那么有的基督徒他就不去当兵，为什么？他觉得当兵要杀人，圣经里是不能杀人的，但是别的宗教是可以去的啊，别的人是可以去的，但是基督徒觉得不能去，就有的人没有去，结果凡是不去的人就定为反动，你不听从号召嘛，这是大家都应该去打美国帝国主义啊，去保护朝鲜，你不去就定成 啊，你不去。当然一般的人不说出来不要紧，有的人不去的，因为他是根据了圣经的教导。但是关于参军这一件事情，我们因为吃过这一个苦头，我们就现在我们来看，在军队里头不一定都是拿枪杀人，也有军医学校，对不对？他可以治疗人啊，也有炊事员。我们有个弟兄叫做 Lawrence 啊，就叫做《与神同在》这一本书，他是部队里头做炊事员，那么他也去在部队里头当兵。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如果你去当兵了，一定有一件事情你是不能杀人的。主耶稣说动刀的一定要死在刀下，我们不能杀人，这是不行的，这一个罪是不能犯的。所以在有一种情况下啊，不是反对所有的兵都不能当，而是杀人的兵不能当。那么你做救人的军医，可能你还是可以做啊。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啊，因为过去呢，就经过这一段，很多人不去，也有人这样讲啊，就说基督徒不能去参军，参军杀人。那么讲话的这个人就地位上跟也抓起来定了，判刑了啊，这是事实啊。那么像英国因为这个情况。过去在英国，英国人也基督徒，他也不去参军，当兵他不去，但是他愿意把他的身体拿来做生物学的实验，就有很多基督徒在英国，英国人他们就做生物学的实验，结果打了一些疫苗进去，毒素进去死了。但是他说我被你们弄死可以，但是我不能杀人，为什么？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是按照圣经来做，就跟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有神的诫命，神的典章，他是按照这个，这是与众民不同，也确实这样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国度是在天上，主耶稣第二次还要回来，这就是众人不同。其他的人没有这个盼望啊，他活着一生就算，所以他们能够和他们混在一起啊，能够随从这个世俗的风俗。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哈曼就对亚哈水鲁讲到这样的事情，他就王就同意了这个他的计划。所以第十一节，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人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这里完全没有说到这个名是犹大人，犹大人这个名，也没有说皇后也是犹大人，没有，这些都是隐藏起来的，完全的隐藏起来的。好，所以十二节到十五节就找到哈曼一些所吩咐的，用亚哈水鲁王的名写的旨意传给总督和各省的省长，127省的省长，并各处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彝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就是十二月，就是他们自普尔自出来的这一天，就是亚大约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物和银子。这一个是亚哈水鲁盖了印的这个哈曼的这个旨意。那么这个时候到了十二月，那么所有的犹太人不管男女妇弱儿童都被杀死，就把这个族除掉了。你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撒旦的做法就是要把他们除掉，那么神就在这里有奇妙的保护。那么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读的，看神在这里怎么保护他们。但是在这以前我们至少要明白一点啊，我们今天读的就是亚甲族的哈曼，它代表什么意思？我们也看见神在那里要做一件事，要抬举犹大人啊，神要祝福犹大人，要保守犹大人的生活。撒旦就在那里要做灭绝的工作，要灭绝这个犹大人，而且这一个灭绝的工作是借助行政的命令，是借助地上的王的命令。所以十五节，彝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了。 因为苏川城的名里头就有犹大人啊，他们知道那一天他们叫就是一年了，因为现在呢是一月份了，第七节亚哈水鲁王十二年正月一月份，这个十二年的正月就是以斯帖已经做了五年王后了啊，做了五年王后。第二章第十六节啊，以斯帖记第二章的十六节，亚哈水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七月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十七节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你看见没有？第七年做王，现在是十二年，已经做了五年的王后了，做了五年王后啊，那么这件事情就发生了。那么如果要杀掉所有的犹太人，那么这个王后也要被杀掉，摩底改也被杀掉，所有的犹太人都要被除掉，这个是撒旦的意思，撒旦的意思。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下一次时间应该不够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那么我们有一点祷告完了以后呢如果我们还愿意可以有点交通。我们的主，我们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因为在宇宙中间唯有你是唯一的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其他的神。虽然在以斯帖的里面我们没有看见你的名字，但是我们却看见了你的作为。虽然我们在这里也看见撒旦在哪里做，但是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是永远得胜的神。而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仍然受着肉体的欺负，受着肉体的欺骗，也有撒旦的工作在我们肉体上面。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得胜的主，你能够把我们从肉体的里面救出来，你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肉体的权势、世界的权势、罪恶的权势，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路、今后的路都交在你的面前，我们把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子女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借着圣经上的话，你亲自光照我们，向我们启示，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纪念我们下次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那其他有没有什么预表？比如以斯帖有没有什么预表？他们预表撒旦哈，那以斯帖是预表什么？
以斯帖呢？他
预表教会，
他不是预表教会。